好，现在我们开始第四章。现在我们开始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这一章主要讲两个方面，第一小段一节到六节讲到让我们要这个对灵的辨认，也可以说我们该怎样的味道捍卫主真道的人，他对灵一定有辨认，不能什么灵都信，什么灵都接受，什么灵都要。所以第一小段就是让我们要勇敢的味道，那我们必须在灵里参透，我们必须有真理的装备，我们必须在宝座前的啊看得清楚，我们也必须满被神的灵充满，神的道充满，我们才能够辨认世上的灵。这是第一小段。第二段还是讲到相爱，所以可以说约翰一书从二章三章一直到四章，连续的约翰在讲彼此相爱，可是每一章可以说都是更进深一步的强调，告诉我们彼此相爱的生活是多么要紧。所以第七节一直到二十一节仍然是讲到相爱，仍然讲到相爱。所以可见的彼此相爱是教会属灵生活的最高的表现，也可以说是每一个个人灵性长进的一个什么一个具体的表现。一方面是整个教会属灵生活的最高表现是什么？是彼此相爱。所以约翰这位老约翰第二章讲了，第三章还要讲，第三章讲了，到了第四章还要讲，而且一章比一章更深刻，给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好，现在我们分成两段看一下。第一段一节到六节，灵的辨认，灵的辨认。这段虽然很短，只有六节，但是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是处在末世，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无论是关于旧约的预言，关于主耶稣亲自的预言，还有使徒们的预言，都给我们看到我们在这末世我们一定要防备假先知和他的灵，就是邪灵、鬼魔的灵、谬妄的灵、敌基督者的灵、谎言的灵等等。所以我们看这一段是对教会的提醒警戒，也叫我们怎么样的防备，怎么样的查验，怎么样的试验不同的灵，因为我们面临着魔鬼撒旦总的进攻，全面的挑战。今天的征战是灵界的征战，既然是灵界的征战就非常的复杂剧烈，魔鬼他用尽了一切的方法，千方百计的来迷惑人，勾引人，以假乱真，混乱主的真道。所以老约翰才在这里提醒，第二章讲到防备敌基督，到了第四章叫我们要防备那些个谬妄的灵、假的灵。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叫我们要从它的来源，从它的源头我们来分辨。所以说亲爱的弟兄们，所以这说的多么亲切，亲爱的弟兄们，教会里每一个神的儿女在老约翰看都是亲爱的弟兄们，是主所爱的，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我们既然是蒙爱的，是主所爱的，也是彼此应该相爱的，我们应该认识魔鬼的诡计。对于这个灵界的征战我们不能够不知又不见。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这句话那就证明世上不是一种灵。如果专门都是圣灵，都是真理的灵，那你也不必分辨了。这世上太复杂了，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这世界上什么灵都有，都掺杂在一起。不但是说在教外有各种异道、邪教、通灵术、鬼魔的东西，就是在教会的里面 灵，所以这里约翰在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什么叫信呢？你不能够就真的是接受，你不能就信以为真，你就以为啊，这个都是圣灵吧，这都是从上帝而来吧。为什么要这样的提醒呢？因为灵界的东西它是属于超自然的东西，任何一种灵它都会释放出一种力量，有力量的，而且是能够行奇事、行异能，甚至有神迹出现，它是一种超自然的。而人们的心理非常喜欢异能、神迹、奇事、活灵活现的东西，人们心里是最容易接受，所以魔鬼就利用人的这个弱点，喜欢神迹，啪，这么一祷告，哗一下子扑倒，这么一祷告，哗一下子所有的病都好了，人们喜欢神迹，所以魔鬼就利用这些来混乱人们的视听，叫人们上当受骗。所以这里说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不可都信。所以下面说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这就是说有不同的源头，一个从魔鬼而来，一个从神而来。从神而来的是真理的灵、圣善的灵、智慧的灵、赐生命的灵、先知的灵，是宝座前的七灵，这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灵。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也会行神迹，他也有异能，他也会说出方言来，他也会善于什么呀，善于给人按手，又这样那样。他是什么呢？他是魔鬼的灵，也叫鬼魔的灵，是污秽的灵。启示录十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那三个污秽的灵从龙口、从兽口、从假先知口里都出来，鬼魔的灵，不同的方面出来的灵都是污秽的灵，迷惑人、勾引人、引诱人、欺骗人。还有呢，第二章也告诉我们是敌基督，说明他是敌基督者的灵。等一下第三章就说，第三节就说到了，这个灵不是出于神，既然不是出于神，什么灵？敌基督者的灵。所以魔鬼的灵有这么几个说法，从这几个说法里面，从圣经就可以给我们看到这些灵，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知道，需要辨认，不要样样都信。所以我们辨认，我们试验这些灵，不是从它的效果，从它的现象，乃是从它的本质，从它的源头，从源头看，它从哪来的？是从天上来的，神那里来的，从圣灵而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从阴间来的，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要分辨，一定要分辨，不能都信。现在太多的神迹在教会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活灵活现，这么多的神迹，善于给人按手，又是善于听声音，又是喜欢看异象，又是喜欢给人吹气。其实只有主能够给人吹气，那是主复活以后就这一次。但是有一些个所谓的传道人站在讲台上就吹，给人吹气，又给人按手，所以不可信呐，不可信。那我们怎么试验呢？我们属于真理，我们里面有主的话，所以根本的试验就是真理来辨认主的话。真理从旧约到新约，不少地方，太多的地方在警告，在提醒，在告诉我们，你不能够都信。申命记十三章一节到六节，神借着摩西，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呢，就在警告他们，那些做梦的和那些先知，他们所说的话哪怕是应验，他的梦也应验了，某年某月一件事来到，和真的应验，神说什么？就是应验，你们都不可信，不能信，因为他勾引你偏离了主的道。如果他讲了许多，他行了这么多的异能，这么多的神迹，又是应验，但是他不讲主的 可以看出这个灵就不是出于神的灵，所以总要试验，总要试验。试验的意思就是你要辨认一下，你用各个从各个方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从他的果子你可以认识他的树，这也是个方法。果子代表什么？他领的人，他的行为，这也是他的果子。他的表现怎么样的贪爱世界，这么样的好色，又这么样的贪财，又这么的高抬自己，又这么的自己传扬自己的名，那你从这些果子你就可以知道他绝对不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要隐藏自己，是谦卑的。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所以我们看一下灵前十二章，灵前十二章保罗说的话，十二章一节到三节，我们大家念一下，一节到三节，弟兄们，一同念，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是一个试验的方法之一，这不是一个绝对的，只有这一个方法。但是这里保罗提到，试验的方法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啊，凡是被神的灵感动的，他不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那也就是说的，他凡是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这个灵就不对。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不承认耶稣是主。我们在乡下的时候曾经遇见一个被鬼附的，他那个口中满口的喊主啊主啊，但是后来我们故意的试验试验，你说耶稣是主，他不说，他死也不说这句话。他那个主是把魔鬼当他的主，主啊主啊，但是他不承认，他也不肯说耶稣是主。所以这个主我们要知道是谁是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是主啊。所以这是一个分辨，这告诉我们一个试验的方法。我们怎么试验？从这个灵，这个灵是否被神的灵感动，还是这个灵就是邪灵，是魔鬼的那个灵。所以我们再翻回来看，这里也告诉我们，约翰这位神的老仆人，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辨认这个灵。第二点，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那这又一个方法告诉我们，你不是辨认这个人，这个人他是个假先知，这个人他口中讲满口的仁义道德，满口的真理，满口的圣灵的话啊，所讲的是圣经的话，实际上呢他是假的。你不是从他口中，乃是从他里面那个灵，你可以辨认出他这个灵是死也不会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所以我们看见，也有的是公开的，也有的还是假冒的。公开的现在有一些个异端假道，他们的理论里面实际就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说不承认耶稣的神性。耶稣造成肉身是说明耶稣他本有神性而来到人间，为了救赎我们，他是造成肉身而来到世上的。他们只承认耶稣是个人，他根本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造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了救赎我们，他根本不承认。所以你要问的不是问他这个人，乃是问里面那个灵，你来试验试验这个灵。如果不承认了，那就不是出于神；承认了才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了。所以这就辨认怎么样试验。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什么灵？下面告诉我大家说什么灵？那敌基督者的灵，很清楚。所以整个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辨认，我们不能随便轻易的就去接受。你不要听他讲的好听，写的好听，说的好听，你要辨认的是他那个源头和他的果子，他那个根本，我们要来辨认他。我们用真理，用主的话，用我们的纯正的信仰来辨认他。底下说，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第二章已经告诉我们，敌基督者已经来了，已经在世上。所以第四节说，小子们呐， 在这里特别对小子们要鼓励，坚固他们，因为小子们是表示灵性幼稚的人，生命浮浅的人，对主认识不够的人，这里对他们有一个什么呀，一个鼓励的话，勉励他们，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表示你们不要怕，世上很多假的东西你不要怕，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是属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每一个刚得救的人，我们帮助他们，我们就要带领他们信耶稣，不是什么，不是万事大吉，不是平安没有事，乃是我们活在这么一个魔鬼撒旦邪灵猖狂的一个时代里面，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们是属神的。什么叫属神的？就是我们已经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圣灵的印记，十字架的印记，属于神。属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有属天的生命，借着圣灵，借着真理，借着主的道，我们重生了，我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这个不是我们能够胜，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就是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和他的邪灵，所以我们是胜了他们。这个是一个表示说已经的过去式，就是完成制的意思，我们已经胜了他们。因为呢，在我们里面的，在我们里面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这一个圣灵比那在世界的更大，那在世界的就是这些个邪灵，世上的灵，所以我们不必怕他。他再张狂，在我们里面的比他大，你要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个在世界上的大。他再张狂，基督是得胜的，我们也是得胜的，我们是属神的。下面五节六节还告诉我们，还一个方法，怎么辨认？就是从他的果子辨认，从他的追随者你来辨认，什么人跟着他走。我们看第五节，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听从他们，这就可以辨认出来了。世人都跟着他走，那个没有得救的，没有重生的人，都是代表世人，因为他是属世界的。我们呢，前面一节告诉我们是属神的，所以属神的和属世界的，这个是两方啊，是激烈的在征战。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谁的，他们是属世界的。这个他们呢，前面告诉你是辨认这个灵，这个他们呢就代表这个在假先知身上的那个灵，也就是这些个假先知，又指着灵，又指着假先知，这些个人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都听从他们。底下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所以我们怎么辨认？他不听从我们，就是我们所传主的话语，我们所做的见证，我们所坚持的信仰，他根本不听。他不听，那你就证明他不是属我们的。他什么人听他的呢？世上的人反倒听他的啊，他不听我们的，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的。所以这句话我们知道保罗是怎么讲，保罗在灵前十四章说，先知的灵是什么？是顺服先知的。我们里面的灵是什么灵？是先知的灵。先知的灵的意思就是说，是众先知所传的话的那个灵，从启示而来的那个灵，也就是真理的灵，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他根本不听，说明他根本不顺服先知的灵，那么就是假的，就是邪灵。所以下面一句我们大家一起念，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已经胜了他们，我们是属神的，那在我们里面的比他，比那个在世界的更大，所以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要辨认，我们要试验什么是真理的灵，什么是谬妄的灵。所以这个是针锋相对的，是水火不能相容的。所以也是勉励我们，提醒我们不要轻易的接受什么灵什么灵，你不要啊对那些个神迹异能这么兴高采烈，这么样的大大感兴趣啊，不要感兴趣。这些人你看看，所以我昨天是故意的看看那个电视几个镜头，就让我们看出这些人，你看这个在台上那个样子，这么样的属肉体属血气，这种张狂的样子，哪里有一点点神仆人的样子？ 么多人糊里糊涂在跟随他，实在是令人痛心呐、啊，实在痛心。所以在结束这一段的时候，请大家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看看主怎么教导我们。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一起读。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我们看看我们的主亲自所说的话，是吧？这就是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以前，在橄榄山上的最后的预言，也是最重要的预言。主整个的预言都是讲到主再来之前那一个迷惑，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受迷惑。因为什么？因为有人要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他就借着他们的那个灵来什么呀，来彰显他们的那个异能神迹奇事，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是吧？所以假基督假先知就要起来，那显得神迹还是不是小的呢？你看多大，要大神迹大奇事，甚至连选民都受迷惑，选民一受迷惑根本都不要再等待，不要再迎接弥赛亚了，以为这个基督就是实际是假的，这个敌基督要出来，所以这是多么可怕的光景，所以我们要受警戒。另外在启示录我们就不看了，十三章也告诉我们，那第二个兽就是指着在七年大灾难当中那个和敌基督啊狼狈为奸一同登台的那一个假先知，他起来以后他要什么啊？他要显大的异能，甚至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叫人人来拜那一个兽，是受死伤以后有了生气还会说话，那真是神通广大，活灵活现，迷惑人，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啊，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彼此勉励，让我们知道主怎么告诉我们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法利赛人也求神迹，要求耶稣为他们行神迹，耶稣不给他们神迹。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神迹吗？只有一个神迹给他们，就是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是预表基督耶稣十字架的神迹，人子三日三夜在地里为我们死而复活，这是最大的神迹。所以一个人身上我们要求什么神迹？就是我们本身生命的改变，这是最大的神迹。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神迹，这个神迹是借着基督耶稣十字架，十字架把我们这个人本来是这么败坏的人给我们整个改变，本来我们是向着罪恶，如今让我们向着神，本来我们倾向罪恶喜欢犯罪，以后让我们憎恶罪恶，让我们追求圣洁，让我们成圣，这是最大的神迹。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末了，整个的第二段可以说就是八个字，彼此相爱，住在神里，也可以说彼此相爱，与神合一。我们怎么样与神合一？因为约翰一书主要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得到那个与主相交合一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啊，相交的奥秘，灵交的奥秘啊。所以在这约翰在这个第四章第二段里又一次的强调追求彼此相爱的要紧。彼此相爱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理由是什么？榜样是谁？其实第二章讲了，第三章更讲了，第四章又讲，那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彼此相爱，我们才真正的得到灵交的那一个奥秘，真正的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八个字，彼此相爱，与主合一。我们不彼此相爱，我们也不能与主合一。不是我们躲在一边去追求属灵，人人不爱，跟人的关系一塌糊涂，你就能够属灵了吗？不能，不能。因为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我们才能够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从第七节我们先看到十一节， 七节到十一节，在这一小段里我们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啊？我们也要反问一下哦，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不错啊，彼此相爱很要紧啊。约翰呢讲了再讲，讲了再讲，那为什么要彼此相爱？我们看一下这一小段，第七节开始。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命令。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每一段的开头，约翰都是这样的称呼，亲爱的弟兄啊。在教会里面，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亲爱的弟兄啊，不能够排除一个，哪怕是软弱的、失败的、跌倒的，借着基督的爱，叫他把他爱活过来。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啊，这就包括了教会里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为什么？因为这是主的命令，是吧？但是你仅仅知道是主的命令还不够，下面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为什么应当彼此相爱。好像是说不相爱就不对，是不是？命令嘛，就非做不可，命令绝对不能有任何理由啊，是命令，就是你必须要遵守的，是主耶稣亲自在他受难之前，他向门徒、向我们啊所讲的这个命令，所吩咐的这个命令。那为什么要应当彼此相爱呢？这第七节就告诉我们，因为爱是从神来的。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啊为什么要相爱，就是说不是我们能够相爱，爱是从神而来的，就是让你找到这个爱的源头。我们怎么能彼此相爱？我们为什么彼此相爱？爱是从神来的，我们也是从神，下面一句就我们也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我们注意啊，从这第四章特别到第五章，这个作者多次的提到我们是从神而生的。什么叫做从神而生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与神是联合的，我们是神那位父的儿女，从神而生的，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把我们生出来的，也表明我们是重生得救的，有属灵的生命的人。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而且凡有爱的都是由神而生。这就是说我们大家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再进一步的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同有一个爱的源头，同有一个生命，因为都是从神生的。你姓张，他姓王，他姓廖，你能说你不是从神生的？都从神生的，就好比我们的手足骨肉一样，一个爸爸妈妈生的孩子，你还分彼此？根本不能分彼此嘛，就应该相爱，骨肉的关系。所以这里说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而且这个爱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由神而生，凡有爱心的是从神而生。这另一方面的意思也告诉我们，这并不是我们固有的，我们老旧人有爱呀、啊、一点没有，爱是从神而来的，而且我们大家同有一个生命，都是从神而生，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理由。从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这什么叫认识神？这接下来我们就明白了。第七节连着第八节就告诉我们，因为神就是爱嘛，我们认识神，他是爱，我们当然就要爱，因为我们是从他生的。所以这个爸爸是什么性情，我们应该有什么性情，他就是爱。所以第二个理由就是说神就是爱，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同有一个爱的源头，同一个生命，同有一个爱的源头，我们都是从神而来的啊，爱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又都是从神而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我们又是从他生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神就是爱，他没有别的，他就是爱。这个爱的定义从哪来的？爱的定义就是神，神就是爱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我们从神生的人，我们就认识神。下面我们再看第三点，第三个理由为什么彼此相爱，就是第九节到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三节圣经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神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爱我们爱到把他的爱子都拆下来做了我们的挽回祭。所以 我们就要彼此相爱，因为神是这样的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爱到舍己舍命为我们做了挽回计，没有他就挽回不了我们，没有他我们就要灭亡，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九节，神派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所以我们所以应该彼此相爱，是因为神爱我们，而且他爱我们已经显明出来了，这个显明是借着他的儿子独生子显明出来的，不然的话我们根本不会爱，我们爱什么？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第十节进一步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我们哪里有点爱呀？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要爱神。那当然接下来就我们爱神，当然就要彼此相爱。哦，爱爸爸爱得不得了，彼此骨肉，就是你打我我打你，这说明他根本不爱他爸爸。他如果真的爱他父亲，父亲的心就是愿意他的孩子都能相爱。那每一个做父母的心一定都是这样，他巴不得他的儿女都是彼此相爱，痛痒相关，那是骨肉相连的，生命相连的，相系的。所以 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神爱彰显出来，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爱的猜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什么叫爱？第三章也告诉我们什么叫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第三章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现在第四章更进一步告诉我们什么叫爱，是爱我们爱到把他的儿子都拆来为我们的罪死了，成了挽回祭，成了一个祭，就是被杀为我们献上，这就是爱。所以第十一点我们大家念，这就是对我们的要求。第十一点，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相爱。第一点，我们同有一个爱的源头。第二点，神本身就是爱。第三点，他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爱到把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都拆来了。他既然这样爱我们，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所以这一段也很简单，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也更不是我们会彼此相爱，因为他如此的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我们都是同一个生命，这个爱是从神来的，这个爱不是从我们的肉体感情自己而来。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从第十二节开始，十二节到十六节这一小段，这一小段讲什么呢？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你真的住在主里吗？因为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要有相交的生命，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要天天住在主的里面，与主合一。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吗？那我们就要彼此相爱。所以他就是反过来讲，我们住在主里面，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所以就告诉我们怎样住在主的里面。十二节开始，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谁见过神呢？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那意思说我们就能够把神彰显出来了，这句话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说的同一个意思，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你们彼此相爱，人们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我们怎么样让人看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就是透过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人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这里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神怎么彰显在人间呢？那就是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就告诉我们神怎么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愿意神住在我们里面。你看看这位至高至圣啊，永远长存至圣至荣的这位神，他要住在我们这么的卑微渺小啊这么一个人的身上，你说这是多大的恩典？那他怎么能够住在我们里面呢？通过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下面说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就叫做爱里的完全。这是第一点，我们彼此相爱就是住在他里面。第二点，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因为宝惠师真理的圣灵赐下来。所以我们越多被圣灵充满，你整个的人活在圣灵里，你真正就是住在主里面，也就是说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弗所第二章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因着他的灵，主的圣灵，所以我们天天要追求圣灵充满，活在圣灵的里面，天天体贴圣灵，依靠圣灵，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充充满满，有满意的圣灵，那你就知道你是住在主里面，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说我们与主的合一的关系，我们住里主里面，主也住我们里面，那不是与主合而为一啊，与主合而为一，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却做见证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主里面？这第三点就是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有使徒的见证，使徒的见证，父差他的儿子啊做世人的救主。这不是一句话，这是这些跟过主耶稣的门徒亲眼看见，亲耳听到，而且为他做见证。主耶稣来到人间，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住在我们中间，有使徒亲自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做见证。第四点就是十五节，凡愿耶稣为生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那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生命，你承认耶稣为神的儿子，你承认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神的儿子，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信仰，有这样的生命，认耶稣为神儿子的，就神就住在他里面。那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的，信子的就有永生，你承认吗？承认子，承认耶稣，不信子的就什么？就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样的人他根本神不会住在他里面，他没有生命嘛。所以你认不认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这个是有生命没生命的问题，这个认的意思也就是接受的意思，你因着信你接受了这位耶稣啊，也就是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他信他名的人，他就什么呀，他就做他的儿女，所以他们权柄就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把主接进来，把主接到我们心里来的这样的人，神说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你看每一句话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住在神里面啊？第一是彼此相爱，第二是他的灵圣灵充满我们，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有圣灵的印证，圣灵的印记。第三就是使徒的见证，第四就是我们亲身的经历啊，你认耶稣为神的儿子。所以有一些是所谓的什么神学家了，或者是什么有知识的人了，他一辈子研究神学，他没有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过是一个新派的神学，是一个什么社会的福音者，传了半天道，传的是社会福音，他根本没有生命，主怎么住在他里面呢？最后一点，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大家念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啊。所以我希望啊，这个约翰一书啊，每一章你来回念念都觉得是宝贝的，多么甜美啊。所以最后一点什么意思？就是住在爱里，就是住在主里面，我们要住在主爱里。所以这一段里你看看，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说了好几遍，神就是爱，你住在爱里，你就是住在神里啊，住在神里啊，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也与主合一，神就是爱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他的心，明白他就是爱，我们也要求主把他的爱啊厚厚的浇灌我们，那是借着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厚厚的浇灌我们，让我们满有神的那个爱，住在主的里面。那下面我们看十七节到十八节，也可以说你住在主里面啊，你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样我们看十七节啊，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追求天天追求彼此相爱，追求圣灵的充满啊，这样的人爱在他里面完全。我们天天追求的就是啊，要在爱里完全。我们常常内疚的就是我们在爱里不完全，太亏欠，太亏欠，天天都觉得亏欠啊，不完全。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这样的住在主里面的话，就是前面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这样的追求住在主的里面，那么爱在我里面就完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就我们天天预备好坦然无惧见主。审判的日子就是主再来，主再来对教会是被提也要受审，工作的审判，当然对世人更是审判，是吧？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就是我们可以坦然的在主面前交账，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句话多宝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怎样我怎样，我们完全效法他。他世上受苦，我们也和他一同受苦；他世上忍耐，我们和他一同忍耐；他世上见了舍己，我们也要和他一同舍己。他如何，我们在世上如何，那我们就能够在爱里完全，见主的时候坦然无惧。最后一点是什么？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常常这个人看见他，我就躲着点，因为还有惧怕，因为我们这个爱还不完全。那我不什么呀？我不报复你就是好的了，是不是啊？要说到真正完全的爱还没有，所以还有惧怕。所以最后一点就告诉你，爱里是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这里反复的讲，意思说我们要追求到最后，就是爱里面就没有惧怕，没有惧怕。因为惧怕含着什么？含着刑罚。爱完全的人，惧怕就除掉了，就没有什么顾虑，没有什么惧怕，没有什么在这方面你就不敢做这个，不敢那个，不敢又怕他怎样，怕那样，因为爱不够啊，爱不上来呀、啊，是吧？爱上没有完全。所以我们真是看见啊，在一直到十八节为止，告诉我们，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所得的结果啊，我们要追求爱里的完全。啊，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那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呢，在爱里也没有惧怕。啊，好，最后一小段，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最后一小段我们看一下，在这一段里告诉我们什么？啊，爱神的真实表现是什么？这一段实际说的是爱神爱人，但是怎么样叫爱神？爱神具体表现在哪里？他这一段特别突出的告诉我们，爱神具体的表现是爱弟兄，不是说主啊，我爱你，爱你，爱你，写了多少美丽的文章，又祷告了多少美丽的词句，啊，又是向神怎样发誓，怎样许愿，可是弟兄们一点不爱，那你等于不爱神。所以这段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撒谎自欺，不要撒谎自欺，你不要我若说若说，我们又是若说，那说的好听没用。不要说谎，不要自欺，我们要真正的爱神嘛，那你就是落脚点就是爱弟兄，不爱弟兄等于不爱神。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先念一遍啊，就三节圣经大家一起读。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这个命令仍然是彼此相爱的意思。所以他这一段就第一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那就是肯定并不是我们能够爱弟兄，我们能够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也如同前面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所以这里说不是我们爱，乃是神先爱我们。第一个爱的是神先发出来的，我们是被动，我们是蒙爱，因为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所以我们也应该效法他去爱别人。只不过因为是他先爱我们，并不是我们天生的就有爱。谁有？我没有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的爱是多么自私，是多么片面，是多么有限，是多么的不圣洁，是多 多么的掺杂，多么的虚假，我们的爱不能提，在他的面前不能相比。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一节二节也告诉我们，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所以我们也要什么，也要去爱别人，一切所行的要凭爱心而做啊。第三章就是我们前一次看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是父给我们的爱，是他先爱我们，是何等的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哎呦我会爱弟兄还好，有蛮可夸，好像你们都没有爱心，就我有爱心。要知道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不然的话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爱，我们也没有爱，我们也没有得到那个爱的源头。我们自从信了主，相信主耶稣，我们才会亲爱众弟兄众圣徒，不相信主耶稣我们根本也不会爱。感谢神是我们找到了源头，也可以说是神找到了我们，他把这个爱赐给我们，所以下面我们应该爱。我们怎么爱，下面就说了，人若说，这不是自欺吗？所以告诉你，你不要这样若说。人若说我爱神，我爱得不得了，海枯石烂啊，我也要爱神，底下你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所以爱神和爱弟兄这绝对不是对立的，不能矛盾的，是不是？爱神和爱弟兄一定是一致的，你爱神必定爱弟兄，你不能说我爱神我就不爱他，那说明你根本不爱神。如果爱神的话你不会这样，因为神的心是在那个最不可爱的、最软弱的、最丑的、最讨厌的，是吧？主的心却是在他的身上，那软弱跌倒的嘛，主倒是爱，主宁可撇下九十九只啊，要去寻找那一只。这什么意思？就表明主的爱。所以人若说我爱神我爱神，你却是恨他的弟兄，你不但不爱你还恨他，那你就说谎。所以我想到这里，我们常常说谎啊，常常说谎，常常自欺，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话实在太对了，因为神你根本看不见，每天我们彼此生活在一起，看不见的神你爱得不得了，你看得见的弟兄一个不爱，那叫爱什么？那叫自己骗自己也骗别人，是吧？所以这个小字更清楚了，是一个问话。这小字怎么说？这小子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你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这是一个问话，就是说你根本你看得见的弟兄一点都不爱，难道你爱那个看不见的神你特别爱？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就是我们不要说谎，不要自己说我爱啊，要实际。所以爱神的真实表现就是爱弟兄。所以这小段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要有真的爱，真的爱神，那你具体的就是爱弟兄，关心别人，关心软弱的，关心失落的，关心跌倒的。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老约翰忠忠实实把神的命令一讲二讲三讲四讲一直在讲，勉励大家，但同时也给我们看到，这位神的仆人他不但是满有神的爱，他也是满有神的真理。祭邪对于邪灵，对于假先知，对于敌基督，约翰和保罗一样一刻都不容让，而且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辨认，要试验出来啊，要分别出来，要不能够轻易的去接受。这就是第四章啊给我们谈到的，我们一方面要在灵里要辨认，要在灵界里征战，你辨认你防备，你还要得胜这些个假先知，得胜这些个啊谬妄的灵。另一方面我们在主里面，这个爱是在主里面，我们要追求彼此相爱。在主外，你这些个对于仇敌，对于魔鬼撒旦，对于假先知，他虽然可能是在教会里面，那也是在主外，在主外，因为他不在宝血里面。我们所以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是吧？所以等到第五章我们还要强调约翰所说的这句话，我希望大家回去也找一下，凡从神生的在三章四章五章有几次，你们大家可以找一找，就是凡从神生的由神生的。为什么这句话约翰特别强调呢？就表示他叫我们注重的是在生命上的关系，与神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是生命里面的，是在生命里的追求。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凡从神生的是什么样的光景，是什么样的要求。